大家早上好。我们在智慧魂学的学习呢，来到第三卷书，就是传道书了。那提到传道书呢，通常呢，我们的感觉有点不是非常的正面啊。我们对传道书的整体的印象呢，就好像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常常重复的那个虚空啊，一切都是虚空。想到传道书呢，就想到虚空了。啊，好像呢对人生非常的灰暗这样的感觉啊，所以呢就有人说啊，我们过新年啊，励志的时候最好不要读传道书，不然呢就什么都不想做了。那也有人说啊，传道书呢是人他经过一辈子的那种创伤哈，到晚年的时候的那种感悟啊，所以呢有人说50岁之前不要读传道书啊，你没有共鸣的啊。那如果真是那样子，我们就很多人都可以不用听了啊。但是这些想法对不对呢？传道书是不是真的是那么的消极呢？啊，它是不是真的不适合年轻的人去读呢？我们今天呢，就希望透过对传道书一个很概括的一种认识啊，来澄清这一切的误解，以及我们能够明白传道书它对我们信仰人生的积极的意义。那我们呢不会每一字每一句很详细的去啊解释哈，那个呢就是我们下一次主日学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啊，所以呢今天是一个 appetizer 啊，大家吃了感到兴趣了，那我们参加下一次的主日学啊。那首先呢，我们要理解传道书，我们就要明白虚空这个词的意思作为起点。一般呢我们在中文里面来读啊，虚空啊，我们直接就认为呢就等同空虚啊，就是没有意义啊，就是没有满足，没有价值，那是虚空嘛。那但是呢事实上在希伯来文里面，我们翻译成虚空这一个词啊 ,hefel, 它的意思呢是很丰富的啊，它本身那个字根呢是烟雾或是气丝这样的意义。所以呢引申出来的话呢，它可以是很多方面的啊，像云雾一样啊，就是很短暂啊，或是没有实体，或是很难去理解啊，那这些都可以是虚空这个词它要表达的意思。所以呢在传道书里面我们读的时候，虽然读到不同的虚空的重复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如果理解它的意义为短暂，是在那一句里面更合理的。那有一些的经节里面呢，我们发现如果是理解它为很难去理解，不明白啊，那这个呢在那一句里面是更加的合适啊。所以呢它并不是说所有的经节里面都是说啊没有用的，没有意义的啊，不完全是那样子的啊。那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这一点。然后其次呢，就是虚空它其实并不是传道书最最重要的信息啊。没错，虚空这个词呢出现了很多次啊，在传道书里面呢有30多次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啊，但是如果我们再注意到的话呢，在传道书里面有另外一个词出现了50多次，其实比虚空更多的，就是人。这个词，所以呢，如果我们说传道书它是讲虚空的，我们倒不如说，其实传道书讲的是人，传道书讲的就是人生。传道者呢，他对人生有很多的感悟，有很多的观察，有很多的体会，然后呢，他就把这些感想去跟世人来分享，去教世人说怎么样去面对人生。而在传道书里面呢，我们可以归纳看出来，传道者他对人生有三方面的感想啊。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三方面来看。那第一方面呢，就是要接受人生的有限。传道者他从几个方面来描述人生的有限啊。首先呢，他在第一章里面 讲到人生的循环，我们跳不出的框框的有限。那我们看到一章一到十一节是从大自然的角度来描述这个循环的。比如说第五到第六节，他讲到太阳啊，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地带之地，风往南刮，又往北转，不住的旋转。那这个讲到风，讲到太阳，讲到这个大自然的这个规律有限，所以呢，他发现说，哎，其实每天这个规律都是这样的循环的，没有改变的，是有限的。那所以他结论就说，第九节，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从观察大自然里面，他发现说，人生就是很多很多的循环。然后呢，不仅仅是大自然，人个人的生老病死也是一个又一个的循环。我们其实是跳不出去这样子的一个循环的啊。那其实哈，我们不要讲到生老病死那么大的一个框架。我们看我们每天的生活，其实也像这里所讲的太阳出来落下那样子，也是很有限，经常的重复，来来去去的一种循环。就好像我们每天啊，早晨起来了，匆匆忙忙的啊，弄好小孩了，赶去上班了啊，然后呢，开会啦啊，处理文件啦啊，哎呦，又到下班了，又赶去接小孩了啊，然后回家匆匆忙忙的做饭啊，赶着他吃，吃完了洗澡啊，然后呢，就说赶紧睡了，赶紧睡了啊，然后呢，就哎呀，一看都九点十点了，哎呀，都很累了啊，有精神呢，读点圣经啊，没精神的时候，哎，不行了，要睡了。啊，那这样又一天了，明天起来又匆匆忙忙的做早饭，然后又送他去学校，每天都是这样子。啊，那周末是不是更好呢？啊，也不一定。啊，周末的时候呢，星期六，哎呀，起来啊，要去学这个学中文，学什么啊？然后呢，赶着空呢，啊，就去我们都去的那个超市啊，买点东西。啊，然后呢，就又碰到弟兄姊妹啊，啊，然后晚上可能有教会的聚会啊，星期天早上来崇拜啊，有点侍奉。哎呀，又一个周末又过去了。然后今天晚上回去就说，哎，怎么周末又过得这么快啊？我好像还没休息，又要去上班了。哎，每周都是这样子。有时候呢，我们面对着这样的一种循环，我们觉得挺无聊的，哦，好像没什么意思。于是呢，我们就想着啊，改变一下吧，啊，会不会更好呢？啊，要不我换个工作吧，啊，换一个我更喜欢做的事情，啊，会不会好一些呢？啊，通常呢，就刚去的时候还好，啊，挺新鲜的。三个月之后呢，可能都觉得差不多，只是跟以前的工作没有什么两样，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我记得呢，以前哈，我们学医实习的时候，然后呢，第五年我们要去这个肿瘤科实习，然后当年呢，我们因为肿瘤科治癌症嘛，就是说那个在医学方面发展最快。啊，就是说最多新的研究出来的，而且呢，就是说通常做肿瘤科呢，就是病得很严重嘛，啊，那你能够治好啦，延长他的生命啦，那这个大家都认为做这个肿瘤科非常有意义啊，所以呢，就说我们当学生的时候都觉得啊，如果做肿瘤科医生非常有意义啊，然后呢，去实习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那个医生呢，就是好几十年经验了，年纪蛮大的了那他带我们去看病人，然后呢，就是看那个病人的时候呢，他就是哎呀，就跟他说你别再抽烟啦哈，你要注意身体啊，不然怎么好啊？然后讲了一大堆，然后呢，那个病人就不怎么听啊，病人还跟他说，哎，我都病得快死了，我还不抽烟吗？那我去做什么呢？他说我还要活这几天，我要好好享受啊。然后呢，那个医生就觉得，哎呀，很没意思，就是跟你讲对你好的事情你都不听。结果呢，他出来，从那个病房出来，他就跟我们说，他说你们这些学生，你觉得当医生很好吗？你觉得很有意义吗？我觉得很没意思，我都做几十年了，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 然后呢他转身就走了，然后剩下我们几个人眼对着眼，然后在想那到时是继续读还是不读了。我们以为很有意义的事情，原来对他来说日复一日的这样的重复也可以变得很没有意义。所以人生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传道者他就说了，第十节他就说，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那只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就有了。其实人生就是这样的循环，就是这样的重复，我们跳不出去的。而且呢不仅仅它是一个重复，它是一个我们自己不能掌握的重复。所以到第三章的时候呢，就来到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的诗歌，它里面讲到就是什么都是有时的啊，凡事都有定期，天上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下路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这一首诗歌它强调的不仅仅是一个规律，它更要强调的是我们人生不能掌握的这样的无奈。有时不仅仅是那个时间已经定好了，而且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人怎么能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要死呢？我们生孩子虽然有预产期但是什么时候开始阵痛啊？有提早的啊，有延后的，也是不可知的。这一些都是我们人生不能靠自己来把握的事情。所以呢到第八章里面传道者他就说了，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没有人有权力掌管死期，这场的征战无人能免。在年轻的时候我们以为人定胜天嘛，我们有无穷的精力，我们可以克服一切的困难那个学习不管多难都好我多花时间，我多花精神，我小睡一点，我就可以扛过去，我就可以考过的。那是年轻，到一定的年龄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我现在读希伯来文的时候很想能够再熬夜很想像以前大学的时候每天学习到三四点第二天照样起来没人设，不可能了。很多事情我们发现不是你努力就可以做得到了，尤其是人生必经的衰老是不到我们做主的。前几天我跟几位姊妹在聊这个白头发的问题我们呢还处于一个看见呢就想拔的阶段有姊妹比我年轻嘛，所以他们说哎呦我今天发现了三根哦，然后我赶紧把它拔了。然后我说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但是呢我现在发现如果拨一拨能够盖过去我就不拔了我就怕哎呀再拔下去怎么办呢那肯定的，再过二三十年我们都不会再去拔了。人生就是这样了，必经的衰老没有人可以去改变。而面对这样人生的有限，面对这样的循环，我们怎么办呢？那传道者他用了这许多的描述来告诉我们这个循环，这个定律就是要劝导我们来接受，不要去逃避，不要去抱怨。人生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人被造就是有限的，这个才是正常的。如果我们到90岁了都去平安喜乐祷告会了还是满头黑发，那这个反而不正常了所以其实我们要了解到神的创造他的谢祭本来就是要经过这些阶段的。神的谢祭就是每天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循环，我们日复一日的去重复这些事情，这本来就是神的计划。那当我们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我们就不会抱怨，就不会觉得哎呀 怎么每一天都这么无聊呢？神的创造就是这样子的，神就是要我们在这些规律里面去享受它的。好，那我们就不会说每天都要找一些新鲜的东西出来了。啊，那我们老的时候也不会说聚在一起总是想当年了。啊，都是说以前怎么好啊，现在就不好了。哎，不是，神在不同的阶段给我们做不同的事情，那我们就不需要觉得说，哎呀，每天都觉得今天不好，以前好，别人好。啊，有一阵子呢，啊，我有个好朋友啊，他生完孩子以后呢，很不开心。啊，为什么不开心呢？啊，他是觉得，哎呀，我带小孩我就失去了很多自由了。然后呢他那个就跟我跟 Gary 抱怨说，哎呀，那个生孩子之前啊，太太的关注呢都是在我身上的，每个周末啊我们都出去安排一下，去哪里吃饭，去哪里玩。那他说小孩出生以后，哎，他每天都想着小孩要吃什么，要做什么，以后学校去哪里，哎，都注意不到我了。啊，我们周末呢总是要安排小孩的事情了，啊，我就很没有自由，我都没有说那个能够享受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哎，那你陪小孩玩你不享受吗？哎，小孩这么可爱啊，这么好玩，你不喜欢吗？啊，他说啊，虽然喜欢，但是啊，还是想着以前的事情。那我就跟他说，那个孩子生了塞不回去的啦，你这还是接受现实，享受现实吧。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要接受啊。所以呢，哎呀，有时候我们看到啊，有些人说啊，什么要很美丽的老去啊，其实呢，不是说啊，你要怎么样打扮，不是说要怎么样染头发啊，而是说在人生的每个阶段，我们有一个喜乐的心去享受神所赐的这一个阶段的美好，那就是非常的美丽了。而前提就是我们要接受这一份的有限，而接受了以后，那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它呢？啊，有的宗教信仰呢就说，哦，人生就是这样子的啦，那你要看破它啊，那都是有限的，都是短暂的啊，那就别再追求了啊，无论是物质也好，啊，是人际关系中的情也好，啊，那就别再追求了，啊，那你没有得着，你就没有失去，啊，就没有失望。其实那是非常消极的一种想法哈。那但是呢，圣经却不是这么看的，在传道书里面，它有七段劝人把握今天的机会的经文啊，那我在这里列出来了哈。那你会发现呢，就是说，哎，每一句的经文它其实都很积极。它讲到说，哎，在劳碌里面享福，那去吃喝啊，那这个也很美好啊啊。每天晚上我们看看哦，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啊，一起来享受，无论吃什么，我们觉得哎很开心，我们很感恩，那就是很美好了啊。那在我们人生的里面啊，有这些美好的东西，我们就把握去住它啊，一点都不着急。于是呢，我们看到传道者他对于人生的有限和循环，他是一点都不着急，他非常积极。就是神今天给我们什么了，有什么样的机会，我们就好好把握，好好的去做。因为我们不知道人生有多长，有多短，那我们就把握今天的机会。所以到了第九章第十节，传道者就说，凡你手所当做的事情，你要尽力的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我们每个人生命都会有终结的一天，到了那一天，这一切都不能再做了，那我们就趁着今天那个日子还没来之前，就好好把握今天神给我们的。有些人呢，他觉得他有很远大的目标啊，他呢就是要不断的为这些目标来奋斗，那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我们会忽略或是失去很多，其实在这个阶段里面对我们很有意义的东西。 就好像有的人他在事业上面要怎么打拼啊，他有一个要赚多少钱的目标，或是他的职位要达到哪一个职位的这样子的目标啊，那拼命的去做啊，那虽然本身这个事情不是坏事，但是呢他可能牺牲了家庭啊，可能呢老人没有时间去陪他们了啊，可能小孩啊等到他们长大了才发现，哎呀，失去了很多原来能够陪他成长的机会。还有一些呢，我们可能是哎呀也挺想为主做一点事情的啊，也想去读点对神的知识更多的课程啊，读点神学啦啊，做一点什么侍奉啦啊，但是呢还觉得等我退休了吧。啊，我退休以后呢我就去读神学了，我退休以后呢我就去侍奉主了。那当然有侍奉主的心还是好的，比没有的好啊。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有没有那一天啊？我们怎么知道到那一天你的健康怎么样啊？你还跑得动吗？你还能为主做什么吗？如果万一在那一天还没有来临呢啊，主就再来了，然后主问你，哎，你一辈子你信靠我，我给你那么多的恩典，你为我做什么呢？那难道我们要跟主说，哦，我就盼着退休嘛，我就盼着退休，我就全时间来侍奉你了。我们要这样回答主吗？还是在主给我们的今天，我们就把握机会做我们力所能及的，我们能够去做的，这样不是去盼望一个将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不会来的日子更有意义吗？虽然人生不在我们的掌握，但是传道者就勉励我们，不能掌握那是自然的，是定律，那你就别想太多了。有时候我们就是人不愿意做人，我们愿意做神，我们愿意知道更多，我们愿意掌握更多，那我们就非常的痛苦，因为好些事情我们觉得没有把握，我不知道我该做还是不该做，怎么办？所以呢，传道者在十一章里面，他就劝勉我们说，他说：“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成天要看那个风，哎呀，什么时候对我的植物最好啊？你就等啊等啊啊，那你就一定不会撒种了，因为你控制不了。哎，今天这个风不错，这一个小时不错，下一个小时怎么样？不知道，哎，还是再等等吧。啊，那望云的也不收割，就是说，哎呀，要不要下雨啦？啊，那个要不再等等啊？这个反正是你不能控制的事情，你一直在看一直在看，就没有结果了，你就不会去做了。所以呢，第六节他就说，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的，或是晚的，或是两样都好。人生就是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结果的，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既然你不能把握，就别想那么多了，就努力去做就好了，其他的事情就交托给主。啊，我最近呢开始回想这六年来在教会里面的服事，然后特别感慨呢，就是想到说也做了不少这个个人布道的事工作哈。很多时候教会来了慕道的朋友啦，过了一段时间呢，要不呢我就是如果学生我就约他们出去喝杯咖啡，那如果家庭呢可能来我家吃个饭，大家聊聊天，跟他们传福音，做了很多这些事情。然后我就想，这六年来吃了那么多顿饭了，这些人有哪些是信主呢？有哪些在教会里面现在很稳定的在成长在服事呢？当然有，当然有。但是呢我也想回想到很多现在都不知道去哪里了这样的人。然后我就觉得，是啊，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做每一顿饭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将来这个人会怎么样，这都不在我的手里。但是呢我还是一直的在做，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不能掌握他将来他信仰的道路怎么样，但是呢，我做我能够做的，其他的交给主，反正一切都是他自己的作为。那我不用担心说，哎呀，那个两年前那个人现在跑了，那我这一顿饭还做不做呢？下一个还请不请呢？那我没有办法去分析，我没有办法去预测。如果我想那么多，结果怎么样？那就什么都不会做吧。所以我就很认同传道者说的，既然我们作为人，就是有那么多不能把握的事情，我们就不用想那么多，做好自己的本分，做好神交托给我们的，做好了，那我们这样的人生就没有白过了。那也许我们还是会觉得哈，接受人生的有限啊，我们积极的把握机会啊，这些都很有道理。不过其实也不光是基督徒才会这样啊。啊，有很多励志的书哈、啊，在外面我们能够买到的啊，他都是这么告诉我们的呀。他都是跟我们说啊，人生有限，你要积极，你要怎么样把握机会啊。不信神的人也会这样。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面对人生的有限和短暂，跟世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那这就来到传道者他第三方面的体会，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经历神。在整个传道书里面，传道者一再的强调神在人生命里面的作为。一章十三节他说，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经验的是极重的劳苦。就是说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个劳苦原来跟神是有关系的，是神在掌管的。二章二十六节说，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些东西，我们的知识智慧，这一切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三章十到十一节说，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验。这个劳苦不是没有意义的，神要我们经过的是对我们有历练的，是对我们有帮助的。然后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恒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然而神始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一切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人生没错是短暂的，是不能控制的，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在这个短暂里面我们能够经历神。在这个有限的里面，我们能够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查验神的作为。而这一点呢，就赋予我们的人生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完全不同的角度，给我们人生一个完全不同的意义。原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最重要的不是凡事顺利，也不是说我们追求的目标达到，也不是说我们有没有成功，更不是说要胜过一切的病患挑战，而是要经历神。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人生也有各种各样的历练，这本来是人生不可免的。但是当我们在这些事情里面，我们能发现到神在做工了，我们发现到神对我有带领了，我们发现到哎，神对我说话了，他给我安慰了，他给我提醒了，那这个就给了我们的人生一个超越的意义。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我们有的共同的经历。有些事情呢本来是不好的，本来是负面的，但是当我们体会到神在里面怎么帮助我们了，啊，怎么安慰我们了，啊，我们突然就对这件事情的角度就看得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突然觉得这件事情变得对我来说很有意义了。我们会觉得这个生命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的确，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不是一个追求什么成功的人生，而是一个追求经历神的人生。我 我自己呢，最近在这半年对这个事情就非常的有体会。因为大家知道，自从去年啊，我那个在寻求学习的方向以后呢，就是啊，也经过了不同的考虑。其实一开始呢，我原来是打算去香港读书的，因为我想着啊，反正以后想要服侍中国大陆的教会嘛，那去香港读呢比较近一点，也多一点机会去了解国内的教会的情况，所以一开始呢就想着啊，那就看看香港的神学院怎么样。然后呢，当我跟香港的神学院的老师去谈的时候呢，他们呢就鼓励我说。哎，其实呢，在现在华人教会的这个情况里面，我们还是蛮看重海外留学的啊，跟其他的学科没有什么区别。那所以呢，他就说，既然你都在海外了，英语也不成问题啊，你还是去在海外深造吧，以后再回来。他说那个更好。啊，那我说 OK， 那这样去哪里呢？然后因为那些老师他们都在英国学习嘛，他们呢就给我推荐英国的学校。然后呢，英国的学校里面呢，就我后来他们推荐，然后我自己再搜一下，也发现就有主要三个学校值得去申请的。然后一个呢是Cambridge， 一个呢是 Oxford，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爱丁堡。然后呢，本来我觉得哎无所谓啦，那个就看看爱丁堡怎么样吧，也不用去争什么的，我觉得都挺好。然后呢就是说我就这么打算了然后呢就觉得也许那个爱丁堡学费还便宜一点呢，然后就这么去看。哎，结果发现原来海外学生呢去哪个学校学费都一样。然后我就那个就说，哎，既然都给那么多钱了，那不如就试一试好的学校吧于是呢，那个就说好，那我就申请 Cambridge 和 Oxford。然后我就发现啊，那这个可能是我学习生涯里面最没有把握的事情。我当时我在填那些申请的时候，我真是在想，我说。我都不知道我在跟谁争。我以前考医学院的时候是竞争很大，但是我至少我知道我在跟谁争，我还知道我大概自己水平在哪里，我考不考得到，其实我心里有数。但是呢，去申请这两个学校，大家都知道，每年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人去申请，不知道有多少人去争那几个位置。他说我真是一点把握都没有，我只有倚靠神了。那我就跟神说，好吧，那你就安排预备了啊，我就交托给你了。但是我信心挺小的，我就跟神说，这个要搬家，这个对我们家还是很大的事情。我说这两个学校，那是去年的时候我的祷告，说要明年三四月我才知道结果。那我整个半年里面我都不知道我家会怎么样，我说这个我不行啊。我就跟神说，那你给我一个后备吧，你给我一个后备，让我知道说起码去英国了那我就安心去准备吧，家里该卖的就卖掉那这个我东西很多啊。然后于是呢，我就去跟爱丁堡的学校的老师写信。结果呢，我祷告完第二天他们就回信了，然后呢就跟我说啊，非常欢迎我去，然后就说跟我讨论了一下我的那个 proposal 然后我发现哎，好了，这个后辈来了。那这个就虽然他们也提出来说建议我这个学习的方向不完全是我想要做的但是呢至少去应该不成问题了那我好，那我就慢慢等吧。然后呢，那我就先申请Oxford 和 Cambridge， 然后呢就是爱丁堡那个基本没问题了嘛，我就先不申请不然的话他马上下来我又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呢我就再先等。但是呢等着等着呢我祷告里面我又跟神说，我说哎呀，那你要给我的话呢我就觉得这真是你的恩典那我觉得因为是我自己不能去做的嘛那你给我就觉得你很丰盛的恩典。然后结果祷告完了以后，神就提醒我，他说那难道我不给，那 那就不是恩典吗？然后我就发现，哎，其实我的祷告还是非常自我中心的。我想要的东西，我就跟神说，你给我吧，这是你的恩典。但是呢，也许神不给才是恩典呢，他有更好的预备，我一点都没有给神留这个余地，我就说你给我才是恩典。然后我就反省说，啊，不是这样，这不是真正的信心，这不是真正的依靠。我就说好，那神我就完全的顺服啊，我就把这个交托给你了，我不要啊，争取一定要怎么样了。然后呢，就又过了两个月啊，又等了两个月啊，然后呢，一月底啊，然后呢 ，Cambridge 的拒信就来了啊。那这个拒信来的时候呢，啊，我马上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我要不要去申请爱丁堡？把这个后背先背上啊，这个要不要先做？然后呢，我就跟神说，我要不要做这个事情呢？你要我继续等吗？还是怎么样？结果那天呢，就是收到拒信的那一天啊，是星期三啊，然后呢就去祷告会了。然后祷告会里面呢，啊，唱的第一首诗歌就是《因着信》，啊，我就非常非常感动啊，我感觉神对我说话了，你不要再怀疑，你就等啊，因着信你就等候神的安排。然后呢，好，我就跟神说，好吧，那我就继续等。而且我觉得神让我继续等呢，肯定是有他的目的的。其实将来去哪里，神早就预备好了啊，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在其中等候的过程里面学习到什么功课。然后呢，到快四月了啊，这个 Oxford 的结果差不多要出来了啊，然后我又祷告了，我又祷告跟神说，嗯，我跟神说，哎呀，这个啊，如果你给我的话呢，我就真知道啊，你真是拣选我了。啊，我说这么难这么难你都给我了，你看 Cambridge 都不要我了，啊，那如果 Oxford 要我的话，那我就是真是知道，哎呀，神你就是要我去做这个事情了。然后过了一两天啊，神又提醒我了。神又提醒我说，啊，他十年前呼召我了，那么清楚的告诉我他在我人生里面的使命了。啊，那这十年来我侍奉主了，经历了那么多，那还不够吗？我还不清楚神对我的呼召吗？我还需要一个神迹来证明神对我的拣选吗？啊，然后我真是发现说，其实不需要，无论去不去，我知道神为我预备的都是他要我走的道路，我都不需要再怀疑了。那是在三月底，然后呢，就是说我自己经历过这一个啊，这一个信心的考验之后，那时候我就知道了，我该学的功课应该都学完了，我就是真是完全的放下了，我真是完全交托给主了。然后呢，结果很快就出来了。然后当拒信来的时候呢，真是很奇妙，我一点失望都没有。我相信如果不是之前经历了神那么多坚固我的信心的话，可能我会很失望。如果我还停留在你给我才是恩典那样的信心的话，可能我也会受到打击。但是因为神让我学的这些功课，他都让我能够学到应该怎么样的去倚靠他了。在那一天拒信来的时候，我反而很坦然，我反而知道其实之前的努力都没有白费的，因为已经学到了。于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一天我忽然就看得很清楚了，我忽然就看见其实不一定要去英国的，其实澳大利亚也是可以考虑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之前那六个月九个月都没有考虑过澳大利亚的学校。然后呢，那我就开始看，然后我才发现其实如果在英国读的话，他们要求我一定要从硕士读起，然后呢起码要四五年。原来在澳大利亚我可以直接升博士，原来三年就搞定了。然后我就开始申请，然后就是去 Melbourne 看一下导师。然后我上周去 Melbourne 见导师了，这一个就业的教授，他可以说是在澳大利亚我能够找到最好的导师。 他在英国也有，以前他有在英国的一些经历，如果以后我还是在想去见见世面什么的，还是很多的机会。但是至少在目前来说，对我们家庭啊，这个 Gary 有饭吃了那东西呢也不着急卖了三年就可以读完了，时间也省了很多，其实对各方面来说，对我们家庭都是更好。我都很感恩，其实我感恩的不是那个结果，当然结果神的预备是最美好，但是我更感恩的是神让我之前那9个月所经历的那一些功课。因为在我信主的道路里面好长时间了，我都没有经历一件事情我那么那么没有把握，我那么那么需要依靠神，特别是在我的学习上面。我知道这是以后我要走学术的道路上面神一定要我先去学习的，就是要去依靠他，不要靠着自己的聪明，不要以为说我以前学习怎么怎么样，我以后就怎么样，最重要的是要去依靠神。我非常的感恩的是我没有一开始就申请澳洲的学校，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早就知道这么顺利的话，我肯定不会去想英国的学校的，我也就学习不到那些功课了。然后我真是感受到在我有限的人生里面，在我这个短暂的人生里面，能够跟神相遇，能够在我人生的事情里面去经历他的手，这是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事情，比我以后要做什么都有意义，因为这是对我生命他造成的这个印象，他给我的一个经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面对有限的人生，我们要追求的其实不是那个结果。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结果其实都一样，每个人的终局都一样，重要的其实是那个过程，无论是顺境也好，是逆境也好，最重要的是我们在里面经历到神了，我们有这样的眼光，我们就不再介意说我的目标有没有达到，有没有按照我的时间表能够做成我想要做的事情，我的人生有多长有多短，那都不是最重要的了。最重要的是在里面我们怎么样经历到神。也因为这样的看见，我们就要学习来改变我们的祷告。我们常常为结果来祷告，申请工作的时候啊，希望能拿到这个工作啊，我们啊那个考试的时候啊，希望考试能够过啊，那这些都是好的，没不是坏事情，但是我们要记得结果都在神的手里了，他会按照他的美意他的丰盛去成就的。我们其实真正要求的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多多的经历神，能够体会到神在我们生命的作为，这个才是我们人生里面最重要的意义。所以以后我们再祷告，我们也可以学习不仅仅说啊，我明天面试能够怎么怎么顺利，我们祷告的是明天面试的时候我能够体会到神你与我同在，我能够体会到神你让我经历到你的恩手在帮助我，我能够感受到你给我的平安。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不是仅仅求啊这个决定对我怎么怎么好啊，对我有怎么帮助，而是说在这个决定的过程里面，神你给我指引，让我能够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从你话语里面体会到你在我这个决定里面有参与了，这个才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当我们这样的活着，一切都不再虚空了。所以传道书其实一点都不消极，传道书所宣讲的是一个活在当下的智慧，能够接受我们人生的有限，能够积极的把握机会，而且丰丰富富的经历到神的作为，这就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意义。我们一起祷告。 神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仅仅创造这个世界，你是一位愿意参与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的神。主啊，的确，如果我们的人生没有你，我们就是不断的循环，不断的重复，都是虚空。但是神啊，就是因为你参与了，就是因为你在其中带领我们了，你在其中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勉励我们，提醒我们了，这一切我们人生的循环就变得有意义。因为在我们短暂有限的人生里，我们能够跟那一位创造天地万物永恒的神相遇，来经历你的手。主啊，这就是我们人生最美好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每天不断重复的循环里面，让我们多多的体察神你的作为，无论是大事情是小事情，让我们都经历你，让我们把我们的目光不放在结果，而放在过程，给我们人生最大的意义。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